眼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4年2月5号到2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芬兰政要媒体讨论欧议会关于活摘器官决议。2014年2月7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欧洲议会大厦中，芬兰法轮大法协会和欧议会芬兰代表处联合举办了一场关于欧洲议会要求中共政府停止活摘良心犯器官决议的研讨会。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国际反对强摘医生组织医生代表 King 以及芬兰欧议会议员和主流媒体均到场参加了讨论。欧洲议会于去年年底通过了一项紧急议案，承认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存在事实。在赫尔辛基的研讨会上，麦塔斯律师介绍了他们收集的证据，这些证据从各个方面得出结论，中共政府一直在系统地杀害法轮功学员，盗取他们的器官卖给需要移植的病人，从而盈利。麦塔斯、国际反对强摘医生组织医生 Horand King 从医生角度证实了中国在大规模地实行器官移植手术，并且等待时间短，器官涉及到人体的各个部分，而不是在其他国家常见的只是肾移植。芬兰欧洲议会议员 Petri Savama 称这些证据是无法抵赖和令人震惊的。芬兰法轮功学员刘玉梅向媒体讲述了他在大陆被警察威胁活摘器官的经历。刘玉梅：我的两个姐姐在被关押在马三家期间受过身体系统的检查，我去北京被警察抓捕，一个警察对我说，你再不报姓名就把你活摘了，挖心掏肝，你家里都找不到你的尸体。麦塔斯赞扬了芬兰对欧洲议会决议的积极跟进。麦塔斯：芬兰是欧洲第一个通过这次研讨会跟进欧议会决议的国家，我欢迎这家芬兰非政府组织领先作用，希望这预示着芬兰将来会有更多举措。萨瓦玛议员强调了政治家的责任，并号召每个人都要对此事做出贡献。 Petri Savama： 芬兰和其他国家一样，要公开的让中国政府关注这件事情，至少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同时你我他都能推特或 Facebook 上发表这件事情，越多的人参与，越多的人会重视。芬兰各大主流媒体向公众报道了活摘器官的研讨会。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责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有一天对责任有了新的认识，做父母有对儿女抚养教育的责任，作为儿女有对长辈赡养的责任，作为修炼人，一个大法弟子有维护大法救度众生的责任。在法中我们都知道，目前人类的一切和时间的延续是师父用宏大的慈悲给众生开创的，师父在为众生承受着这些巨大的业力，师父这巨大的付出和承受，作为我们这些生命来讲，有那么一点点能知道，但更多我们是不知道的。师父为什么这样做？常人现在不知道，作为修炼应该知道，慈悲的师父想留下这些宇宙中原始的生命，这些生命都是各个宇宙大穷的主王，在人这他就是一个人，可在另外空间他是有着无量无际的众生，当他明白真相后，他的天体众生都将得救度。这样看来，我们救度众生的责任多大？我们大法弟子自己世界也有着庞大的芸芸众生，都在等着我们救度。当我们为众生负责的时候，就该修好自己，按照师父的安排走，按照大法的要求做。因为我们是在人智修， 在人这儿就会体现出一个修炼人的心性境界，能够真正在法中的时候，无论亲戚朋友邻居同事，谁都会说你好，说你是个好人，同时也会赞同大法好。常人他没有学大法，他就看大法弟子的表现。我们之所以能做好，是因为我们同化大法后，内心境界升华后，在人这的表现。当我们有的同修修得好，做得也是越来越好，就会有些不修炼的常人亲戚朋友走进大法，因为他看到大法给人带来的美好。但也有同修做得不太好，也会给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在这方面的法理，师父在讲法中多次开示给大法弟子了。在一次讲真相碰到一个人说，他家一个亲戚练功后学坏了，不管家不管丈夫，对谁也不好，光练功做你们的那个传单。有一次在发资料中被抓，我们一大家人出钱把这位亲戚保出来了等等。我听后马上跟他讲，我们师父教我们在哪儿都要做个好人，对谁都好，更何况亲人了。可能你家亲戚有他没做好的地方，你可以告诉他，他是修炼人，通过看书他自己会向内找，他一定会做好的。我又讲了好多大法教人做好人的道理。修大法前好多人身体有病，修大法后人身体好了，病没了。也有的人学大法前脾气非常不好，总和别人打架，谁都不敢惹，学法轮功后按着真善忍做好人，人完全变了，变得善良了。大法真能使人越来越善，越来越好。我又跟他讲，我们在大法中受益，很多人不知道大法好，是因为被中共邪党欺骗的，所以我们练功人要告诉世人真相。同时我也告诉他，你回去也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你就明白了。你也可提醒你家亲戚练功人要做好，他知道没做好他就会改。最后这位大姐高高兴兴地走了。当同修们都明法理，走师父安排的路，真正为众生负责的时候，就会做好，邪恶的迫害也就不会存在。有些没做好的、没走正的，给大法、给救度众生造成损失的同修，其实挖挖根的时候，就能看到自己的心是在证实法还是证实自己。可能有时在做事时，即使是做大法事时，是在证实自己。有时人情大过法理，当我们没有把证实法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没有顺应师父要的，没有按照法的要做的时候，这不就是邪恶钻空子的借口吗？有些协调同修或负一些责任的同修，确实做得很辛苦，做得也很了不起，可我们其他同修也不能因为他们在有些方面做得好，就把这些同修当成常人的英雄一样崇拜或顺从，看到不足也不好意思说，认为协调同修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接触的同修中还不止一个同修就有这个观念、这个说法。当我们说哪位协调人个人修炼的不足，或做的某些事不占法上时，马上就有同修来维护他们。同修呀，我们是大法修炼，不是来当常人的英雄的，我们协调人的责任是把这一片的同修带好，在师父要求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上平稳地做好。每当其他同修在过关时，无论是心性关还是病业关，那么我们协调同修就应和过关同修通过学法交流，在法理上认识提高上来，对有些走不出来讲真相的学员，通过学法交流，使学员能认识到自己是有使命，是要救度众生的，从而能够走出来讲真相。我个人认为，协调人也不要把营救同修放在第一重要了。当然，营救同修也很主要，但不要用人情去做事，那样效果不好。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是第一重要的，同时个人心性提高也是重要的。作为大法弟子，无论谁都得实修。 当同修被邪恶钻空子被迫害了，我们当然要营救。作为协调人的责任是平稳地带着同修们做好三件事，更主要的也是更要学好法，修好自己，才能完成自己是协调人、负责人的责任和使命。每当我们看到同修不足或做事不在法上时，无论他是一般学员还是负责人或是协调人，我们大法弟子都应站在法的基点，为的是不给大法和救度众生造成损失，同时也是为同修负责任的正念叙说。同修有不足的地方，也一定会向内找，修正自己以后会做得更好。因为我们是修炼人，而不是常人。协调的同修也会平稳地把周围的同修带更好，共同做好三件事。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那为什么在邪恶少之又少的情况下被迫害呢？现在被迫害、被干扰的很多都是负责的或是协调同修，那我们的同修们都应当向内找找了。当出现问题时，一定要有一个清醒认识，不要指责和埋怨。当我们都能在学法上用心修好自己，在法上认识好法，听师父的话，师父就少一些为我们承受，同时会有更多世人明真相，会救度更多众生。个人认识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观神韵，三十晚上观看神韵晚会的现场直播，震撼，这是历年都有的感觉，很多很深的感受，但是感觉却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先说一点点吧。唱歌者都是满怀的慈悲，舞蹈者虽然我还是一个门外汉，但是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美妙和谐。端庄华丽的风趣诙谐，书童们被蜂窝遮后的逼真形象，令人捧腹难禁。去年有一首歌《大法弟子的胸怀》，今年唱的却是《大海是我的胸怀》。我感到一震，歌词也有了改动，最后一句“因为我们走向神的未来”，我感到师父在棒喝。最近一段时间修炼得很憋屈，这也不顺心，那也不如意，别人总是能惹到我。周刊连续几次交流宽容，我也觉得自己不对，可是总是跳不出去，这回我可知道该怎么办了。《西游记》又一次被搬上舞台，正法的弘誓灭缠妖，月夜旷野中师徒四人在打坐，可是猪八戒却在呼呼睡大觉，我又是一震，他们已经快走到灵山了，也就是马上要成功了。月色中，唐僧和孙悟空端坐的身体发着淡淡的柔和的黄光，而睡觉的八戒却是黑乎乎的。我很想哭，最近很懈怠，懒洋洋的，总是提不起精神来。师父让我看到懒惰的可怕后果，肮脏龌龊的缠腰跳出来了，真恶心，这很像我们的执着心。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一跃而起，拿着金箍棒把缠腰打倒在地，用手指了一下缠腰，又回去打坐了。太棒了，大法修炼的正念就是这样的，邪恶无所遁形。金箍棒我们都知道，当年在大闹天宫时它可是所向无敌的，而缠腰只是被打倒却没有死，是功夫高吗？当然不是，我悟到孙悟空在正法修炼中已经心生慈悲，他只不过想给缠腰一个机会，改过的机会。可是受伤的缠腰却跑到月宫窃仙药、偷仙杵，然后下到人间继续危害。天亮了，西域国举国欢腾，载歌载舞，迎接远道而来的师徒四人。当唐僧出现在眼前时，西域国的公主跳了出来，要和唐僧成亲。一心取经的唐僧当然不肯，可是一旁的猪八戒却是神魂颠倒，色眯眯地往前靠，被漂亮的公主抱了个正着。此时的猪八戒简直就要乐昏了，
这可骗不了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上前掀起长袍，露出黑黑的缠腰腿。现场的人都吓了一跳，我也吓了一跳。于是哥仨拿着武器都要消灭缠腰，见势不好，狡猾的缠腰溜回洞穴不出来了。猪八戒和沙和尚紧追了过去，可是缠腰不出来也没招。月亮又升上来了，国王和王后可急了，公主怎么办呢？于是求孙悟空。孙悟空看到事到如今，缠腰真的是死不悔改，于是一个金箍棒打得腰洞粉碎，又一棒将跳窜的缠腰打翻在地，紧接着和赶过来的猪八戒一同把缠腰消灭，然后孙悟空收起仙杵。我觉得猪八戒有抢功的嫌疑。果不其然，当沙和尚带着真公主回到现场，众人无限感激时，猪八戒摇摇拽拽地挤到正中间，吹嘘自己功劳最大。孙悟空并不在乎，因为他的目的就是除妖，而且一个接近圆满的修炼者是人心全无的。此时仙姿飘逸的嫦娥带着玉兔来寻找仙杵，这一下色欲满心的猪八戒又是垂涎欲滴，就看他几步冲到孙悟空跟前，抢过仙杵，颠颠的来到嫦娥面前大献殷勤。当嫦娥伸手拿仙杵时，猪八戒做了一个令在场所有人都错愕的动作，色眯眯的摸了一下嫦娥的手。色是所有正法修炼必须过的一大关，极其关键，而即将圆满的修炼者色欲不放，那就是永远无法圆满。所以所有的人既震惊又愤怒，刚直的孙悟空更是忍无可忍，拽着猪八戒的耳朵将他抡倒在地，举棒就要打。这一次的西游记我一点儿也乐不起来，心很痛很沉重。最近本地区损失很重，甚至可说是惨重，而且传销、假经文、演讲乱发、邪物、特务在一定的人群、一定的空间有一定的市场。某些条人甚至对发文章到明慧网制止演讲乱法的同修愤愤不平，说那人是妒忌。大批资料点被毁，心痛之余叹息，进去的都是精英，对造成威胁同修安全的人心行为却不以为然，并为其解释找借口。然而我们看到其中大多数人都是执着心太多太重，执着自我，色欲不去。出事时很多人正集中一地，有办事的，有串门的，有交流的，顺着电话，邪恶顺藤摸瓜。这次西游记师父再次警醒我们，色欲不去不只是修不成的问题，而是救度不了众生的万古悔憾。
神韵传单，通往美好世界的入门卷。台湾二月初这几天过年节，也正逢神韵要来台演出的月份，恰巧装修工地也在年前完工。年前施工期间，与社区一位为人正直的总干事相谈，并且认识他，非常的客气与和善。在认识的三个月当中，在一次工地休息的时间中，我将神韵三折页简介给了他，并给他介绍了神韵的美好与中华文化道德传承的宗旨。他听完神韵晚会的介绍后，突然说了一句：“真是美，已听闻这世界第一秀好久了，我一定会去看。”就在过年前几天，接到了业主的电话，说有些家具需要调整，要我年后初七去社区工地维修调整。这时我拿起电话与社区总干事联络，约好年后初七去维修调整，顺便拜年，而总干事也答应年后初七见面，大家再续聊。初七早晨到了工地，将维修调整的装修部分处理完后，遇到了保全先生，问怎么没见到总干事上班。 宝泉回答了一句话，他往生了。这时候我不太相信，又重复一句，这是开玩笑的吧？但宝泉大哥很严肃地告诉我，这种事能开玩笑吗？我当时愣住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心中强忍着难受，只跟宝泉先生说，他是个正直和善的人，谢谢他生前的照顾与帮忙。然后我压抑着心情离开了工地。今年初八早晨4点起床，坐在床沿边，思绪还是有点复杂。我知这是人心的干扰与情所带动下的。下床学了一讲法，5点半去了练功点，拉好横幅，发完早晨6点正念后，接着练静功。在练静功打完手印后没多久，就由静入定，然后看到了总干事好友跟着菩萨与另一位金甲将军来到了离我有6公尺左右距离的前方。总干事好友笑得很开心，但一句话也没说。他身穿古代的大红袍，有官帽，手拿着我曾给他的世界第一秀的简介，两个发光的金色字神韵，很开心地给我看。这时我流下了无语言表的泪，我明白地知道了他拿到了通往美好世界的入门卷。然后他与旁边的菩萨及金甲将军在我面前双手合十，而他在我面前合十跪下了，向我道别。我哭了，我知道不能用人心看待，我知道在这世间上，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练完静功后，接着练动功。在练第二套功法时，天开始飘着雨，同修们纷纷地躲进凉亭避雨。我只觉得全身定住了，全身热起来了，感觉不到风和雨，仿佛时间与身子被凝住一样。等练完全部4套动功后，只剩下我跟另一位同修阿姨在雨中练功。阿姨说，快看地上有2个发光的法轮。我定神一看，其实旁边除了2个大法轮之外，还有许多小法轮都是闪闪发光。知道了是师父在鼓励，在正法的最后的最后，要珍惜将真相告诉一切身边跟自己有缘的常人众生。李洪志师父说，那些世人，大家想想，神早就知道这个地球在正法时期会被邪恶污染到什么程度，破坏到什么程度，他们冒着天胆，从一个伟大的、神圣的、高洁的神跳到这个粪坑里来，跳到这个肮脏的世界里来。过去谁敢来？他们不就是抱着对大法一旦红传就能够得救的这种信心来的吗？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最后的正法之路，我们都要走好走正，珍惜身边的一切有缘众生。我想以李洪志师父的这首《红银三路通天》与同修共勉。世人多是天上仙，下世等法读经篇。只因红尘太险恶，追名逐利落深渊。当初誓约与谁签？天国亲人再挂牵，名利情仇一场空。快找真相路通天。
浅说文章的精与短。一次和一个心机同修见面时，我问给我写的文章提点缺点，同修常写文章且短而精，他笑着说，你的文章吧，理性认识也行，就是长点，有点啰嗦。长吗？我有点惊愕。同修说，读者想看的是干货，别像大个包子咬两口都不见馅儿。家乡有句老话，精短精短，你就琢磨吧。我挺受触动，文章长短也包括心性在里面。我想起了去年同修发表了两篇短文，很震撼，至今不忘。我的文章为什么长呢？向内找，有不愿修改怕麻烦的心。虽然本愿没想把文章写长，但发表后常有不一般人的喜感与显示，自己有此特长。当很自我时，有意无意在文章中会生出指导别人的意味。短了怕别人不明白，满足冗长的状态多年不能突破，是证实法还是证实我呢？心性的尺度能量出文章的含金量。其实我本不愿看长文章，有几次上网看神韵观后感文章，一看笔名，哇，大手笔来了。看后想，如能压缩点甚至删去一半，仍不是一篇佳作，看的人会更多。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都懂，但有时容易忽略一点，修炼人往往悟出的都是短而精的珍珠。端上来不必评论太多，试货的人都会赞叹不已。当然有些长篇文章那是题材不同，短的展不开，不能一概而论，那是另一个话题。过去有电报文章之说，意思是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不行，把文章写短写精也不难，有感而发，想着别人，别有证实自我的心。删繁就简，特别是那些多余的虚词助词和不疼不痒段落删掉，文章自然会短。至于精吗？慢慢来，这需要功夫。
破除学法的障碍。学法不是只停留在看书、读法、听法、背法、记法，就是在学法了，那只是我们同化法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学法学不进去，实际上已经被干扰了，造成的原因多是看书学法时眼睛在看法，思想却想别的，不是在学法时对照大法的要求纠正自己偏离法的思想，在法中修炼自己，而是流于形式，为了读法而读法，为了背法而背法。再有看书学法时用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来认识法，不是在法上认识法。比如一谈到天就理解成为外面的天空，使自己的理解陷于物质化认识当中，思想不能升华上去，一直停留在人认识大法的状态。而在法中认识天是在微观，这样我们通过学法后天形成的观念就在发生转变，认识不断在法中升华，从而达到法对我们不同的要求标准。正如师父在法中讲的，真正能够提高使你达到不同境界中去的根本原因是你对法的理解，就是必须得有法对你的指导才能升华到那个位置。所以我讲了，一个人的心性多高，他的功就多高，这是绝对的真理。新西兰法会讲法，还有学法时不能陷在你我他的语法结构中去认识，给法对号入座，这句话是讲师父的，这句是说他的，这是说武汉小伙子的，这是说那个司机的，学了半天都对照了别人，一点也没对照自己，没有真正自己对大法的领悟，达不到学法的实效，就更无从指导自己的实修了。最后让我们以师父的讲法共勉，从今天下去不要拿我讲的话去针对别人，因为我是针对你们的情况说的。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我告诉你们的是法理，我讲给你们的都是真事， 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定中经历，师父教我学汉字圣王。1月30日除夕之夜，以我的经验，每当逢年过节，师父总是额外加持众生，我抑制不住喜悦心情，期盼见到师父。定中我再次出现在那个充满神奇能量的美丽空间，心里还在想着王字。师父告诉我，王这个字的内涵很深，然后以手印打出王字，放在美龙二字之间。从师父的手印中，我能够明白，用人类的语言概况地说，王字的最上一横代表天，最下一横代表地，中间一竖连接上下两横，成了工作的工字，中间那一横就是一，代表人，三横一竖下达人间，上至天堂。从上至下是王工作的范围，王为天地之间尽职尽责，王在天地之间尽心尽力。接着师父打出耳和口，加在王字的上面，依照师父的手印，我明白了王者或王的工作需要聆听和表达，先听后讲，讲出圣洁神圣的话，此为圣。我求问师父，龙虽有耳，但龙我该如何聆听？师父笑着反问我，平时是怎么听的？告诉我，就像平时，像以前一样，众兽之灵不用耳听，而用心，听的不是表面声音，而是另外空间的真相。耳中有目，且听且看。龙用自己的心，从声音的来源开始，观听声音的根本和走向。就像仪器能捕捉到不同频率的声波，龙能观听声音在深层不同空间的实质，对于声音的好坏善恶、中间正邪，龙了然于心，既不会被声音的表面所蒙骗，也不会被语言的本身所欺瞒，这就是龙的聆听方式。看来听人不光听嘴，还要听人的心声，表达不光用嘴，更用心灵，用心灵沟通，讲出的话才圣洁。古有言为心声之说，我意识到今天学到了真东西，整理成文，希望弘扬汉字神传的真意，把出王入圣的聆听和表达方式与更多人分享，同时希望启迪正在学习汉字的人，包括大法小弟子和西人同修。我相信这也是师父教我学汉字的本意。总而言之，今天我悟到，要用善良的心去聆听别人的心声，用纯净的语言真诚的表达，也明白了何为王，何为圣。口字里面比耳空，可理解为言无杂质。王者用心多听多看，讲出的话自然神圣。从师父的手印里，我还知道了一件事。简单的说，现在的人读写汉字，时间长了，习惯了，已经领会不到内涵了。这使我想起了龙习惯了自己的聆听方式，习以为常了。当他一想到耳聋时，竟忘记了自己平时是怎么听的，惹得师父笑起来。另外，人们知道有个美猴王，却不知有个美圣龙。龙在三界留下诸多神迹，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被流传下来，或被张冠李戴，或被人情化成为另外版本，而龙缔造的真迹却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里。在古代，人不会随便扔掉写错字的纸，心态虔诚敬畏。如今师父在《转法轮》一书中写尽全宇宙天机，用内涵深刻的汉字诠释大法，作为修炼人，我们应该敬书敬法，用心听法，用心读法，用心学法，用心做好发正念，讲清真相。大法中的每一个字都值得用生命去学，用生命交换。师父教导我的时候，火凤凰也在，他用心体会，智慧被打开， 初定以后，同修帮助我复习了20个汉字，一、十、二、公、干、土、王、耳、目、口、胜、利、月、龙、龙、高、阳、美、人、大。看来汉字并不难学，一学一组，正在学中文的小弟子们加油啊。师父的教导是我不能完全领会的，神造汉字的真意我人这面也不能完全说清。以上为我个人所在层次理解，意在分享，仅作参考。
谨记真善忍同修。1月27号清晨，在修炼的定中，我和火凤凰再次进入那个神奇而美丽的能量场。我俩非常高兴，时而盘旋，时而停留在师父的手掌，在兑换着位置来回飞。师父一直含笑俯视，陪伴我们度过无限美好时光。我已经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看到火凤凰收起翅膀的样子，在师父的手心里，他十分优雅的踏步，然后握在师父的右手，像鸟儿一样把头埋在左侧的羽毛里，乖巧而美丽。我握在师父的左手，忘记了一切烦忧，体会到的是巨大的安全感，心念沉浸在造物主的慈爱里。这时候师父的思维传感震动，我理解为要按照真善忍同修，只有把住真善忍修炼，功力才会自动上涨，才不会受阻，才会以最快的速度直达圆满境界。至于我应该好好在忍上下功夫，火凤凰急需好好修善。师父给了他一个警告，他要想返本归真，必须修出善的本性。师父说不想失去我们，然而时间越来越有限，越来越快。师父明示，我理解为我俩应该互补互修，在家庭环境中修，在日常生活的磕磕碰碰里，在心性摩擦当中各找不足，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当初就这么安排的。邪恶不配考验我们，而他没修好善的言行会考验到我能否做到忍，而我不忍的表现直接考验他能否做到一善到底。家庭环境是最好的修炼场所，关上门没有外人，表露出来的都是最真实的一面，矛盾面前是查找不足的好机会。我当即表示都是我的错，从今以后我会努力做到忍。师父马上严肃起来，让我明白了，即使我不忍，他也应该善，对自己的家人都不善，怎么可能善待别人？而且他是他天国世界之母，他的生命能不能返回到那个位置，人中生命长短，取决于他是否修善，就这么严肃。出殿之后，我俩非常难过，师父选择在我们玩得最开心的时候说出不想失去我们的话，可见我们这么多年的修炼，以为自己也很轰轰烈烈，以为经受住了原则性的考验，以为放下了生死，以为圆满不成问题，哪里知道我们的心性并没有达到标准，我们没有把住真善忍同修，厚此薄彼。再说白点，就是不懂修，不会修，没抓住中心去修。如果我们再不严肃对待，就有可能回不到龙凤的主体生命境界，返回不到师父创造我们的最初生命状态。我想这就是师父指的失去我们吧。在师父为正法需要而延续来的有限时间里，如果一个生命不知道珍惜，无视师父天大的承受，不能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当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以至于不能返回到自己圆满的果位，辜负了所承担的希望，还有比这种事更令人悔恨的吗？
还有比这种结局更令人悲哀的吗？无论是对人还是对己，还有比这更不负责任的吗？我觉得师父不想失去我们当中任何一位，才把我俩调到师父的能量场中，予以加持和警告，经我俩整理成文与同修共勉。1月31号，师父又把我俩带到那个神奇美丽的能量场中，师父肯定了我俩的改变，说火凤凰人的这一面正走在正确的方向。其实他的做法很简单，因为明确了自己修炼的重点，明确了时间紧迫，生死攸关，所以有意的把善装在心里，遇到事就把善这个字拿出来对照对照，不善的事不做，不善的话不说，不和泥，把别人都当亲人，只看好的一面，去到哪里都对周围，哪怕动植物，物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我只要想到善就能忍下来，至少表面上口头上先平静下来。师父在转法轮中教过我们，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或者我就想想，如果我不忍，龙凤就会失去彼此，也就忍下来了。而当我一想到如果我的忍达不到标准，师父就不要我了，就会清醒起来，什么气都咽下去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阐明，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但是真也有，忍也有，重点落在善上去修。我们法轮大法这一法门是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同修，我们念的功很大。让我们谨记师父教诲，遵照大法要求修炼，用生命同化真善忍，用符合真善忍标准的心做好三件事。愿与同修齐肩并进，共同精进实修。
修炼故事，修炼大法显神迹。一，有一天我去赶集，有卖梨的，好梨2元一斤，有伤货烂点的梨1元一斤，我就买了1元一斤的。回家后我挑了一个烂得比较严重的梨，正打算洗，因为别的事就忘了。过了一天，我想起那个烂梨，一看那个烂梨竟然变成了好梨，一滴点烂的地方也没有了。妈妈笑着说，太神奇了。我有一个用了11年的手机，后来它总自动关机。有一天我认真地对他说，你能做大法弟子的手机很幸运，从今天起你要好好的正常工作，等我对你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才可以休息。小手机很听话，从那以后它再不自动关机了。我也信守承诺，每次关机前都郑重地注视着它，心里对它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入冬10天阳了，我们打算用塑料布把窗子封上御寒。平时家里的东西放在哪儿都是妈妈经管，我问妈妈塑料布在哪儿，她想了想说，在大床底下扣着呢。大床又大又沉，上上下下都有很多东西，想要找出塑料布少说也得占用2-3个小时。我就想到师父说了，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大法弟子的时间多宝贵呀，怎么能浪费在这上边呢？这时差5分钟8点，我又想起师父讲过，人坐在那里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转法轮。于是我指着一个放杂物的地方说，妈妈，咱们先发正念，让他在这等咱们。然后我们就发正念去了。发完正念后，我走到放杂物处，拉开帘子一找，果然塑料布就在一个鞋盒下，给妈乐的连说，神迹就在我身边呢。我和妈妈赶紧谢谢师尊的慈悲呵护。师父讲，从思想上根本的转变过来，我们就可以给的。还不只是这些，以后你们会明白我都给了大家一些什么东西，转法轮。 慈悲伟大的师父真的是给了我太多太多，我会不断用法来归正自己，以致带动我空间场的一切人物事归正。全家叩谢师尊洪恩。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